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签署行政令，要求财政部审议去年落实的重大税收法规，目标是争取实现竞选诺言，减少美国人的缴税负担。
法国反恐检察官说，星期四在香榭里舍大道开枪打死一名警察的凶嫌被击毙后，在他尸体附近发现了一张吹捧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字条。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重申，美国支持其长期朋友和盟友以色列。
中国时间4月22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肖寻，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签署行政令，要求财政部审议去年落实的重大税收法案，目标是争取实现竞选诺言，减少美国人的缴税负担。
总统还签署了2项备忘录，下令对2010年的华尔街改革法进行重新审议。银行和保险公司说，这项法律妨碍了他们的经营活动。
备忘录下令审议多德弗兰克法案的2项条款，这部法案是为了防止2007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重演。这2项条款详细列出，在大银行出现金融危机时，政府如何可以动用有序清算权，并授权美国最高监管机构查找美国金融系统的过度风险。
这些行政令和备忘录要求财政部长努钦审议税法关键条款以及多德弗兰克法案，然后向白宫报告如何加以改进。努钦星期四说，财政部正夜以继日地研究税收改革，很快就将推出全面的整改方案。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说，几十年来的首次全面税收改革有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准备就绪。不过，川普签署的税收审议行政令将让他领导的行政部门展开独立于国会的税法审议。
美国公民慈善工作者阿雅·赫贾兹在埃及被关押了近3年后，星期四晚上获释。星期五上午，阿雅在白宫受到了川普总统的接见。
阿雅和她的丈夫埃及人穆罕默德·哈萨本恩本周早些时候被埃及法庭宣布无罪开释，他的罪名是虐待儿童。他们建立这个慈善组织的目的是帮助埃及流浪儿童。阿雅在白宫访问时，川普表示他非常高兴这位援助工作者能够回到美国，不过川普没有接受在场记者的提问。
We are very happy to have Aya back home.
我们非常高兴阿雅能够回来，阿雅能够和他这位兄弟一起来到椭圆形办公室，是我很大的荣幸，谢谢大家。
国际人权组织和美国政府对他受到的指控普遍表示反对。川普在本月早些时候与来访的埃及总统塞西讨论了这个案子，白宫就释放阿雅夫妇以及另外4名人道工作者与埃及方面进行了谈判。阿雅·赫贾兹有双重国籍，他出生在埃及，成长于华盛顿郊区维吉尼亚州福尔斯彻骑士。2009年，阿雅在乔治梅森大学获得解决冲突学科的一个学位。
法国反恐检察官弗朗索瓦·莫兰说，星期四在香榭丽舍大道开枪打死一名警察的凶嫌被击毙之后，在他的尸体附近发现了一张吹捧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字条。莫兰在星期五的新闻发布会上确定，袭击者是39岁的男子卡里姆·库夫菲。此人有长期犯罪记录，其中包括一次袭警企图。法国警方今年2月拘捕过库夫菲，但因为缺乏起诉证据，不得不释放他。伊斯兰国组织透过其媒体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并且确认枪手是比利时人阿布·尤塞夫，称他是伊斯兰国的一名战士。法国媒体报道说，警方确认袭击者的身份为塞纳马恩省居民，他在2000年初期因向警察开枪而入狱多年。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五说，巴黎受到的袭击是最新的警示，提醒人们恐怖主义可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进行攻击，美国因此要不遗余力地铲除恐怖主义。
彭斯在印尼这个东南亚最大经济体的首都雅加达2天访问结束前，与商贸人士的圆桌座谈会上做出了这番评论。
事件再次提醒我们，恐怖袭击可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发生。 印尼和美国人民都非常清楚这一点。就像川普总统昨天针对这项罪恶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坚强，我们必须警惕。今天我们向巴黎慰问，为巴黎祈祷。今天法国人民在我们心中。这次恐袭之后，印尼人民可以保持信心，我们会不遗余力地铲除恐怖主义以及它对我们两国人民造成的威胁。我向你们保证，为消除不安的日子，我们的反恐合作会继续下去。
星期四晚间，巴黎发生恐怖袭击，造成一名法国警员身亡，两人受伤。袭击发生时，还有几天就是总统大选的日子了。法国总统奥朗德说，他深信在香榭丽舍大道发生的这种确弱的杀戮是恐怖袭击。伊斯兰国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伊斯兰国两年来对法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恐怖袭击，造成了200多人死亡。法国仍未摆脱这些恐怖袭击的阴影。在华盛顿，美国总统川普向法国人民表示慰问，并谴责了这次可怕的暴力袭击。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重申美国支持其长期盟友和朋友以色列。
马蒂斯本周在会晤沙特和埃及领导人会谈之后，在特拉维夫与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利伯尔曼举行了会谈。马蒂斯和内塔尼亚胡会见了记者，他们同意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分子是两国共同的敌人，并表示要尽一切可能实现和平。
我要与以色列总理讨论的是，特别是在大屠杀纪念日一周之前，以色列和该地区所有其他设法维护地区稳定、和平和繁荣的国家所面临的两大危险。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提醒自己，如果好人不团结在一起，那么坏人就会在这个世界上造成很大的伤害。
内塔尼亚胡表示赞赏川普在美以两国关系方面改变方向。内塔尼亚胡说，美国和以色列面临来自激进伊斯兰主义分子的双重威胁，以伊斯兰国为首的逊尼派极端主义分子和伊朗领导的什叶派激进分子。他说，与马蒂斯的会谈将重点关注如何应对这些威胁。马蒂斯是第一位访问以色列的川普内阁成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邀请越南总理访问美国，越南政府星期五在其网站上公布了这一消息。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越南和美国的纽带关系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越南愿意让美国在亚洲保持军事存在，以便应付毗邻的大国，也就是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封锁。美越两国政府在去年十一月川普胜选之后就表示要加强双边关系。白宫说，已经向正在美国访问的越南副总理范平明递交了邀请信。上个月，越南总理阮春福也表示已经准备好访美，以加强两国关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春季年会这个星期五进入到了第四天。基金组织的亚太部表示，地区经济增长居于世界的首位，中国短期来看呢，仍然是全球经济提供有力支持的国家，但是需要警惕风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尼亚，尼亚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尼亚你好。
好的，肖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亚太部在周五早上的新闻发布会上，是对即将在下个月九日在新加坡发布的2017年亚太地区经济展望的报告做了简短的介绍。那么根据数据显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保持强劲，并有增长加快的势头。那么中国仍然是以世界最主要的经济体之一，在其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但是可能比预想更加艰难的经济转型或对今年的亚太经济形势造成很大的影响。来看报道。亚太部主任李昌镛表示，地区经济增长势头反映出中国和日本持续的政策支持。
Growth for the region is forecast to accelerate to 5.5% in 2017.
预计2017年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速将从2016年的5.3%提高到5.5%，2018年增速是5.4%。中国刚发布的第一季度的 GDP 是6.9%，高于我们预计。由于最近的紧缩政策，我们认为中国后半年的增速将减缓。 我们认为中国第一季度的数字将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对中国2017年经济增长6.6%的预测。
This first quarter numbers suggest that there is upside risk to our current projection, which is 6.6% in 2017.
另外，日本经济在2017年将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但会因计划中的消费税增长对财政政策的影响而出现减弱。李承勇也表示，应正视中长期挑战和风险，考虑到这个地区的贸易开放程度，全球主要经济体更多的内向性政策会很大程度影响亚洲经济。对于中国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趋势的背景下应如何发挥其作用，李承勇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公平开放贸易市场的坚定拥护者。
In order to have a new growth momentum, China...
为了获得新的增长动力，中国必须要再平衡经济，同时开放更多市场，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多的进出口、更多的贸易，这会对全球经济做出很大贡献。
报告简报还指出，全球金融体系短期内继续紧缩的势头，可能会引起资本流动的进一步波动。是的，在结束之前的记者问答的环节，那么李承勇也是表示，高度的金融杠杆仍然是亚洲国家的普遍的问题。虽然这与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所相比，现在很多的亚洲国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缓冲能力，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非常的小。但是在全球经济紧缩、许多国家提高利率的情况下，高杠杆还是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需要加强借贷监管。肖勋。
好的，谢谢尼亚给我们带来的发来的报道和介绍，再见。
就在各国的经济和政治领导人云集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春季年会之际，世界银行等机构星期四警告说，迅速发展的经济形势对世界经济正在产生影响。问题的核心是技术发展的速度影响到了就业，特别是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曾几何时只存在于科幻小说里的机器人，现在已经是全世界工人面对的一个经济现实。但是世界银行行长金庸说，自动化完成人类工作的能力在加速提高，其工作质量在变得更好，生产成本也在下降。
技术发展的加快改变了经济版图，我们估计发展中国家目前存在的所有工作将会有2/3被自动化取代。
这将意味着那些目前主要以生产服装、手机之类消费品为主的国家将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低工资岗位逐步消失，而这些工作的消失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会出现失业工人大批迁徙的现象。位于纽约的全球企业研究机构经济咨商理事会经济师戴安娜林说，这个局面既会带来机遇，也会带来冲突。
你知道有哪些国家会顺势而上把这些工人招过来，另一些国家会摆出不欢迎的架势说，不行，我们不需要你们，所以全球经济都将受到影响。
世界银行说，这是一个急迫的问题，世界各地都会发生许多严重的冲突，会发生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戴安娜林表示，自动化将会迫使我们重新定义人类劳动。
自动化将会取代某些种类的工作，这并不意味着自动化将会取代所有类别的工作。各种服务行业的需求将会增加，而生产货物的行业的需求将会减少。
世界银行表示，自动化取代人类工作的速度有多快，目前尚不清楚，但是戴安娜林说，现在就应该开始行动。
所以对世界上每个国家来说，我们都必须非常认真地思考一下，我们现在究竟需要进行哪方面的投资，才能让自己有所准备，迎接未来经济。
美国也不例外，大多数研究都表示，从2000年到2010年之间，造成美国制造业就业大量消失的主要原因是自动化，而不是贸易。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表示，逮捕危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是当务之急。志愿者投入对河流的清理工作，使洛杉矶河恢复自然美景。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签署行政令，要求财政部审议去年落实的重大税收法规，目标是争取实现竞选诺言，减少美国人的缴税负担。法国反恐检察官说，星期四在香榭里舍大道开枪打死一名警察的凶嫌被击毙后，在他尸体附近发现一张吹捧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字条。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重申，美国支持其长期朋友和盟友以色列。
美国的阿肯色州12年来首次对一名囚犯执行了死刑。51岁的勒德尔里星期四夜里在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其暂停处决的请求后被处决。勒德尔里因在1993年用换轮胎的铁签子把一名女子殴打致死被定罪，并被判处死刑。阿肯色州在星期四的行刑中使用了包括镇定药、迷达唑仑在内的三种药物。阿肯色州的死刑药物的存货的使用期4月底到期，州政府安排在药物使用期限到期之前，在4月份的11天内计划处决8名死刑囚犯，但法律上诉导致其中一些人的处决被推迟。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表示，逮捕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是当务之急。那么现在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有关情况。湘云你好。
乔寻你好。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说，逮捕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是首要之务。司法部正加紧把向媒体泄露机密资讯的人们绳之以法。有报道指出，美国政府正准备对阿桑奇这名澳洲裔的揭秘者提出告诉。下面我们来听听看司法部长塞申斯是怎么说的。
We are going to step up our effort. 我们要加紧处理，也已经致力于处理一些泄密行为。这件事非常过头，超出一切我所知晓的事情。我们当中具备美国安全业务多年经验的专业人员对于泄密的数量感到震惊，而且其中一些相当严重，所以是的，这是一个当务之急。
在司法部表示要加紧行动之前，维基解密上个月释出近8000份文件。据了解，这些文件揭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入侵电脑、手机，甚至是智慧型电视的网络间谍工具。维基解密先前公布美国外交部25万份外交电报，以及美国军方数百万笔来自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记录。美国司法部至少从2010年起就已经对阿桑奇展开调查。维基解密2010年公布了数千笔窃取的美国安全档案，虽然必须经过司法部高阶官员的批准才能提出告诉。对阿桑奇可能的指控包括阴谋罪、窃取政府资产以及违反间谍法案。
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蓬佩奥上星期也表示，维基解密在2010年时指示了一名美国军方情报分析师窃取了绝大多数重点是针对美国的具体秘密讯息。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谢谢湘云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飞行员从战机上安全弹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说，美国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上的一名飞行员从战机上安全弹出。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战斗群正驶往朝鲜半岛。海军官员星期五宣布说，飞行员在单座飞机坠毁之前安全地弹出，当时飞机在塞莱布斯海上空进行常规飞行行动，军方没有说明事故的原因。海军第七舰队表示正在调查之中，据报飞行员没有明显的受伤。美国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预计在下星期抵达朝鲜半岛地区。
洛杉矶河流经洛杉矶市，长达80公里。不过多数的河道是一个在夏季时会干枯的水泥排水沟渠，像许多其他的城市的水道一样，这条河流通过整治是恢复了自然的美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访问了参与清理工作的志愿者。
他们从高速公路上看到的河景和平常很不一样。
接触到这个有着野生动物也有不少垃圾的自然景观，我想这个场景对很多人而言真的是大开眼界，同时也会感到相当震惊。
冬天的水患给河床带来了大量的垃圾，社团和业界组织的志愿者们会来帮忙打点整理。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有条可以游泳、划船和健行的干净河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来到这里。
九次残奥会选手坎戴斯·坎伯也是洛杉矶申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们希望洛杉矶获得主办2024年奥运会的机会，他也在帮忙整理河流。
在洛杉矶2024申奥这个活动底下，我们有一个希望能集结所有现在的社区组织，这是他们的志愿者精神，以及教育民众我们针对洛杉矶2024做出的贡献，进而募集奥运会志愿者的志愿者项目。
洛杉矶和法国巴黎竞争争取奥运会主办权，志愿者汤姆则表示，他希望帮助洛杉矶找回自然之美。
我们有像这里这样美丽的地方，但是就像你所看到的，一旦有了垃圾，它们看上去就不那么美了，所以我很高兴可以尽我所能帮上忙来改变这种情形。
年度清洁活动和其他复苏河流的努力开始坐收成果，
能看到河流开始回到原本的样子真的很让人兴奋。
本篇报道通过社群志愿者的协助得以完成。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公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方案，要把首都北京西南方向一块内陆地区变成现代化的高科技新区。一些人士说，如果雄安新区建设成功，有可能成为习近平标志性的执政遗产，如果不成功的话呢，这可能铸成代价高昂的大错。最近到实地走访的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现，就在这项宏伟蓝图开始推出之际，人们已经有很多的担心。接下来请看艾德从雄安新区发来的报道。
一旦建成，雄安新区大约将是纽约市的3倍。当局仍在为这处内陆地区草拟总体规划，不过人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影响。政府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了建设雄安新区的项目，当地房地产价格随即飙升，当局迅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步骤，彻底关闭了房地产市场。不仅房地产销售被禁，建筑施工也停止了，很多现有的大型社区如今前途未卜。不过当地居民说，连月来控制就一直在逐渐加紧。
我家西南盖的，盖好了还没住呢，
那怎么办呢？
盖了400平米，也不按那个拆呗。
拆了？
还没拆呢。
啊，告诉你要拆了。
还没告诉你，反正也得拆，有信儿了。
头年的人们这说，这议论纷纷，说了这个怎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不要种地了呢？还不是啊，大头年不要种地了。对吧，这个今年过了年之后吧，又不要盖房了，你说吧，这很不平常。
一些房地产分析人士说， 当局可能会永久性地禁止私人修建，好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控制当地的房市。显然，资金的流入会让某些人获益。一些分析人士说，落实新区方案所需要的投资有可能把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提高1%。在中国经济增长减缓之际，这种提升很关键。一些当地居民觉得他们的利益被丢到了一边。
俺就俺也哭，我好几宿不睡觉了，我一天丢我都不吃饭了。
为什么？
有病了都。
啊，我今年50多了，我一夜大半辈子了，刚把我一走，把事业都扔上了。
赶明儿给你抢，快走。
我你事业我舍得，我不得扔。
走。我一起走。
当局会如何解决这些担忧，现在还不清楚。目前侧重点仍然是更大的布局。在很多领域，中国北方在经济驱动力和创新方面长期落后于南方。虽然官方希望雄安新区将成为新的增长模式，但有一些批评人士说，如果不允许市场发挥任何作用，这种由国家主导自上而下的做法有可能走向失败。美国之音艾德，雄安新区报道。
好的，欢迎回到美国观察。美国副总统彭斯本周访问亚洲四国，途中表示美国对朝鲜保持战略耐心的时代已经结束。白宫宣布一切选项都在桌面上，美国的对朝政策进入新时期。与此同时，美国的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现在是已经开往了朝鲜附近水域。川普政府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对朝新政策？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两位朋友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那么两位朋友呢，一位是大家很熟悉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连朝。
谢谢。
还有一位呢是这个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欢迎海滨。
非常好。
连朝海滨，我们今天就先从卡尔文森号的这个迷之航线来聊起啊。这个事情前一段时间其实闹得也挺大的，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好好的来聊。那么在这里，我们先不妨先梳理一下这个时间轴。最早应该是在4月9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海军的第三舰队发了一个新闻稿，就说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呢，现在是要离开新加坡，驶向这个西太平洋。但是呢，这种新闻稿通常都不会说明这种战斗群到底是干什么去，或者目的地是哪里。但是大家当时就有很多猜测嘛，因为川习会是刚刚结束，那么川普总统也说他对朝鲜的耐心已经耗尽了，所以大家就猜测这个核动力航母战斗群是北上去了朝鲜啊。但是呢，这个在4月11号的时候，白宫发言人这个肖恩斯派塞等于是在新闻简报会当中就证实了人们的这样的猜想。他当时就说，美国是要派这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进入日本海，就是要到这个朝鲜半岛的附近海域去。那么，川普总统在当天下午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呢，他也说，我们正在派一艘这个叫什么超级舰队、超级无敌舰队啊，去起到这个震慑作用。所以等于是大家就确定说，卡尔文森号是去了这个朝鲜附近海域。但是到了4月15号，是海军自己放了一张卡尔文森号的照片。那么从这个照片当中，大家就看出来，卡尔文森号当时是在这个印尼的爪哇岛附近的这个海峡，等于是它是往这个印度洋方向在开，完全是就是朝鲜的反方向。所以大家说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是？不是北上是南下哈。那么到了这个4月18号，就上周二的时候呢，白宫是表示，我们不是要放出错误的信号来误导公众，我们是这个，我们所有的信息都是基于国防部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就感觉想要把这个球踢给五角大楼。然后这个肖恩斯派塞就说呢，其实是这个国防部啊，包括太平洋司令部啊，还有白宫之间有一系列的这样的沟通上的失误，才造成我们可能是有一些这个误会。那么我们现在梳理完时间轴了之后，双方两位来看，这是误会吗？还是说因为有人说是川普在唱空城计？连朝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你要看这个时间轴的话，那么你刚才说的海军发布公报后呢，后边呢这个美国国防部的部长马蒂斯也是在说我们在唱朝鲜半岛驶去，那么后来呢才有川普的一个推文，说我们是发的无敌舰队，非常的非常的强大，怎么怎么样。所以他是根据这个五角大楼的信息来一步步演变过来的，并不是说呢他一开始由他来启动的，说我送了一个无敌舰队到朝鲜半岛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因为他这个安全团队啊处在一个磨合的时期，那么之间的沟通交流恐怕还有一个这个一些不足的方面。那么造成这个不足呢，当然就是说美国从来也不会公布自己的舰队会在什么地方，会在什么位置，但是呢这个沟通的不够 造成这个韩国人民对这个川普政府这个有点
什么不热切的反应。
对，所以呢，
所以这个沟通不够，指的是这个五角大楼告诉总统说，我们现在这个超级无敌舰队正在北上，但其实是南下，是吗？这是所谓的沟通的问题吗？
我有个稍微不同的看法，就是说，我觉得可能还不是那个沟通不够，我觉得这种沟通是比较低级的错误的沟通。你想，一个国家的航母舰队在哪里，然后你总统居然不知道，那个如果涉及到大战的话，那个会怎么样？而且连续上好几天的时间，这中间，所以我更觉得可能是一个，就是说川普那个玩的一个那个政治上的那个一个
小动作
、然后你再加入中间这个4月12号，好像是那个川普和那个习近平通的话吧，就是说。之前他可能一直是比较那个很强势的那个，就是说包括4月11号发动的推无敌舰队驶向朝鲜，然后12号之后又改变那个基调，好像说我们现在那个不设红线啊，然后也还是要寻求以和平为主要的那个解决手段。我觉得，但这中间也有涉及到另外问题，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花招，他是事先在4月8号和那个习近平总统会谈的时候就已经商量好了的呢，还是说在那之后，在习近平和他通了话之后，他才改变了这样的一种策略？就是说，他开始是一直真的是想要去，还是没去，还是后来是因为听了习近平的话以后才改变主张？所以这中间涉及到美中之间的那个较量，这更值得那个讨论。
我倒是觉得，因为他的最终的这个目的地啊是在朝鲜半岛的海域，但是呢中间呢拐了一个弯儿。把要进行跟澳大利亚海军做这个演习军事演习的事情完了以后呢，再朝陈方走。你要是总统来宣布说，我马上派舰队先去绕个弯儿，再回来到朝鲜半岛，这个就没有力量了。所以我们中国讲这个孙子兵法，军不厌诈，对不对？当他肯定要有，就不会把所有的真实情况告诉别人。但是呢，我想他的最终的目的地是在朝鲜半岛，所以呢，他说我派。这个到朝鲜半岛就驶向朝鲜半岛，我在什么时候到达那个地方，并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就
一个出发点，我没有说这个过程。
塞也是这样说的，说我当时说这个话，只是你们问我说，如果卡尔文森号派出去是起什么作用，我又没说是什么时候到达这个朝鲜半岛，
在路上可能会很长时间。
对，
是。
那么大家现在就在通过这件事情啊，来判断川普总统的整个的对朝的思路，甚至他整个的外交思路。那么现在就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川普时代真的是跟奥巴马时代不一样了，甚至不仅仅是跟奥巴马时代不一样，应该是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开始，美国总统的一般的策略啊，就是说我嘴上说的都比较谨慎，比较这个温和，但是我手里拿一大棒子。你比如说奥巴马总统，我们都还记得当年是这个朝鲜搞这个导弹试射的时候，奥巴马总统是说我们要战略耐心啊，我们要克制。但是说把这个乔治华盛顿这个号航母派过去，那就真派过去了。而且当时他的国防部长好像是说，那我们干脆这个再绕个弯到这个中国的黄海附近也溜达一下哈，给中国也释放一个信号。那么奥巴马总统当时是说这个不要事态扩大，所以就这样。但是真的是做了。但是大家就说，川普总统现在他是对朝是放了很多狠话，说什么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我们也不排除放使用武力，我们甚至会单边行动等等之类的。但是你看。他好像这个航母说要去，这4月底才能到，而且他秀肌肉是这个向叙利亚投了59枚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然后又向这个阿富汗扔了个炸弹之母，他的这个秀肌肉的行动都没有用在朝鲜半岛附近，所以大家就说是不是？
你也给他把看作是这个川普的他的新时代的一种政治游戏的那个风格，就是说很捉摸不定，让你搞不清楚他确实是要什么。一方面他就说言过其实，那个航母确实还没到。还在路上，还差得很远，甚至是转了方向。那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叙利亚和阿富汗的行动，就是说表明叙利亚、阿富汗的行动，他事先是没有那个声明，或者是有一个非常强硬的态度，让你知道他马上会投炸弹什么的，都是比较突然的。所以说，他就是某种意义上，他是在告诉那个朝鲜那个也不要那个太过分，那个我们是能够做出一些那个。不符合那个，就是说太寻常规律的那个举动的，就是说真的是要到了那一步的话，我是可以下那样的决心的。至于说这个航母这一块，就是另外一方面的游戏，就是说可能也是为了和中国更多的沟通，就是说你航母真的到了那一块，然后你在前面又放了几个炸弹的情况下，整个国际局势也有一种。 逼迫你觉得你要做出一个更强硬的表现，他可能在那个时候还不想做出真的要做出一种引发局部战争或者那样的那个比较强硬的举动的措施。
嗯，对。连长怎么看川普总
统？我觉得这个刚才海滨谈的这个就是川普他故意要表现出一种就是捉摸不定的这种这个兵不厌诈的这个一个行为举止，而是一个做法。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呢，他的确呢在这个对朝核问题上他已经形成了一套方针了。那么这个方针呢，很明显就美国的战略目标并不是说要改变朝鲜的这个政权，那么他实际上就像要这个叫朝鲜契合，正常的
无核是中
核，对，契合是它的主要目标。因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这个点，什么关键点呢？就是，朝鲜的这个核武器发展已经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现在就是一个洲际的弹道导弹的这个开发的问题。那卫星化，我觉得它已经都差不多实现了，而且它现在已经有十来颗这样的这个核武器了。如果是说美国在这个关键点不阻止它，不停止这个所谓的这个洲际导弹的研发，还有这个潜艇这潜射这个导弹的这个研发，那么就会威胁到美国本土的安全。所以美国已经在这个关键点上说不能让它继续发展下去了。那么我觉得川普采取什么样一个这个办法呢？他基本上是三个点。那么一个呢，就是说我要在军上加大压力，我要有军事存在，要有足够的军事压力，迫使你呢再跟我进行谈判。同时呢，他就是开始慢慢的在更多的和平这个谈判方面、和平解决方案上面，找到一些个这些办法，就是不放弃和平谈判。在施加压力之后，再进行和平谈判。同时呢，要中国在经济上进行配合，对朝鲜进行制裁，经济上的制裁，经济压力和军事压力加大之后，再跟朝鲜进行和平的这个谈判，迫使他呢放弃核武器。我想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一套做法。
所以连长，你觉得他整套思维现在也是已经完善了，是吗？已经有整套的这个策略了？
我觉得基本上是比较看出来，就是朝这个方向发展。他在跟中国施压了，也是要希望中国在经济上制裁，就是全面的制裁朝鲜，让朝鲜呢在感觉到经济上的压力。然后呢，过去传统的做法就是说，美国说我不跟你谈判，我不跟你接触，我也不跟你建交，除非你契合。现在他，我觉得他的团队基本上有一种新的思维，所以我们即使在加大军事和军机的这个压力之下之中，我们还可以跟你谈判这个建交、承认、接触这些问题。
那说到谈判的问题，现在就有很多包括白宫的官方的这个官员也出来说，川普现在整个谈判的思路是把筹码压在中国身上，就是川普政府还是不希望能够真的动用武力，但是他把不使用武力的这个希望是寄托在中国身上。双方你们两个这么认为吗？
我觉得现在他是看准了中国目前也就是说，其实和川普在去核化这个问题上是站同一条战线上，因为中国也不希望你身边崛起一个拥有完整的那个成熟的核武器发射能力，特别是潜射导弹和洲际导弹这样能力的一个国度。所以其实说，就中国的对于那个朝鲜目前的那个经济的上的那个一系列限制措施，其实也是出自中心的，就是说你暂时不要搞这么激进那个。这个就是去核化在一点上，这是符合中国和美国的那个核心利益的。所以说，川普说那个目前依赖中国来主要来压制朝鲜，其实是对的。因为就像韩老师刚才说的，因为中国一样有这个需要，就是说我们不去，你朝鲜不能去发展核武器。但是我觉得，中美两国的想法未必能够奏效一点，就是因为在去核化问题上，就是对朝鲜来说，它是它唯一的一根稻草，就是说。去核化对他是有百害无一利，完全没有任何好处。你说填补任何更多经济援助，他其实付得起这个代价。这么多年，他，你说他的人民过得很不好，他也没所谓，他能够保持他的持续高压。即使你中国那个撤出很多经济援助，其实中国，但你不可能完全隔绝的。如果朝鲜真的发生内乱，就是说，如果中美两国希望通过内乱的方式来逼迫金正恩政府下台外，我觉得是不太现实的，因为中国也不希望他内乱产生很多的一样的这个民生问题。民生问题这个边界就在那里，朝鲜民众跨过来是很容易的。那个包括现在你看，日本首相已经就说开始担心那个就是朝鲜难民的问题。你想，朝鲜和日本之间还隔着海峡了，到中国之间就完全更容易了。就是说，中国在不希望朝鲜发生内乱这一方面，是中国对朝鲜问题的一个限制，就是说你不可能做得太绝，就完全隔绝所有的那个经济援助。即使美国说中国你一样的限制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我估计还有一些比较保证最基本的民生的方面的东西还是在暗地里进行着那个。
所以中国现在很多就官方还私下里都不断的在说啊，说你们美国老是说中国要这个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中国就在说，我其实真的没有你们想象那么厉害，我对朝鲜的控制能力是有限的。连朝，你觉得中国这个说法可信吗？
这个说法是可信的，因为这个习近平在跟川普会谈的时候呢，跟川普也特别讲到，这上了一堂历史课，说这个川普呢也认识到，就是中国对朝鲜的确是控制有限。那么这个并不是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不能有所作为了，实际上中国有很大的这个杠杆可以来做的，因为你看中国是朝鲜的最大的贸易伙伴，朝鲜的80%的出口是到中国的，那么朝鲜的这个能源、食品、这个燃料和铁这些东西90%是由中国提供的。由于中国的这样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纽带，中朝之间的这个经济上纽带，那么让金正恩呢能够有资源来发展核武器。如果是中国不控制这一块，不把这块搞死，那么金正恩还会照样的发展。那么即使控制死了，他可能也可能还会发展。当时也勒紧裤带，他还要搞，他是死那么多人，他也要搞这个核武器发展。但是另外一块就是说，他是需要在国际社会得到一个正式的、完整的这个成员的那么一个承认，这就需要美国呢采取一个双轨的这个做法，一方面施加压力，一方面呢让他纳入国际社会。在这个成为一个正式的国际的这个比较充分的一个成员，那么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中国过去老是强调，这个制裁不管用，一定要对谈、对和平对话，但实际上是和平对话和制裁已经进行20多年，
都没
有制裁问题是说没有真正的制裁。那么最近说中国2月份说已经对朝鲜实行煤炭不接收煤炭嘛？
对。
最近又有六条船已经到唐山港口靠上了。
就是所以说很多东西可以暗地里进行，就不必进行。而且对中美不利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它的核武器已经是接近完善、接近成熟了。就是说，你这过去你通过各种限制，经济限制也好，然后政治包括外交限制、军事限制，你都没能够阻止它。到这一步，我觉得已经是比较晚了。就是说，中美两国能够玩的牌就不是很多，因为金正在他这样的那个一个政治头脑手里，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只要他拥有核武器，他觉得他就应该有一样的相等的那国际的政治地位。
对对
对，
他这个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很多人反对所谓军事行动、军事选项。其实这个军事选项首先一个就是他们就这个代价太大，可能要大概有100万人会死亡，还有这个1万亿的这个经济会造成经济损失。
是。
但是他没看到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朝鲜目前只有10几颗这个核武器，到2020年的时候，他可能上百颗的这个核武器，那他要一旦发疯起来，那造成的这个死亡那就远远要超过100。
而且那时候他可能那个潜射的那个能力也
加强了，对对对。
所以两位都认为，其实这个最坏的选项也未尝不一定是一个选项，就是真的是美国有可能单边采取军事行动，是吗？
或者对于美国来说最坏的并不一定是最坏，但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最坏的。因为美国其实如果朝鲜发生局部战争的话，那个他可能会让日韩充当先锋，或者是投入大量的兵力，美国只做一小部分的那个投入人力和军力，然后做更多做那个政策上或者是技术性的那个指导，就是说实际受到损失的更多的会是那个日韩，然后美国本土除了政治上的压力外，你们可能会卷入一个局部战争啊，这会在国会方面会引起比较大的那个反响。但是相对来说，美国受的影响会小，但是相对而言，中国受的影响就更大了。那个，因为你如果朝鲜作为一个屏障的话，就会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屏障，如果整个被拔除的话，那将就说门户安全这一块就安全感就没有了。另外，更多的就是关于到朝鲜这个内乱的问题，就是说一旦政权倒塌。他不管是他新的人怎么去接任，那肯定有一段那个空窗期或者是混乱期，这都不是中国想看到的，而且直接承受这个结果的很可能是中国。那
提到军事选项，其实刚才海兵说到这个问题，就是可能会让日本和韩国冲在前头，但其实韩国现在是国内对于美国川普可能会有这种军事行动把韩国卷入战局是非常反对的。
是的，这个中国也反对所谓的先发制人的这个一个军事行动，但是呢，中国是我觉得是在一个两难状况。
是。
那么也做也不行，不做也不行，不做的情况呢，那美国肯定不能允许朝鲜继续这样的发展核武器，很有可能会把战术核武器再进入这个朝鲜半岛，因为他在91年的时候把所有的核武器都已经撤出了，那么可能再进入朝鲜半岛。如果那日本和韩国本身也有可能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那如果这个日本的现在的这个核材料已经很多，它要发展起来非常非常快，这个对中国是非常非常不利的，也这个所以就会造成一个核武器的军备竞赛，那么会造成整个地区的非常的不稳定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一定要在这个朝鲜核武到了违法控制的时候，赶快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当然，最好是通过和平的这个解决方案来把它去核。不行，你还得要采取一些个非常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那么这件事情就需要中国的大力的配合。那么现在很多人就在说，到底现在在美国手上、川普的手上有什么牌可以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去这个再帮他来解决朝鲜的问题？那川普总统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贸易上可以让步啊，或者是在其他的问题上可以谈。那么这种也有很多人说，这种交易性的外交策略其实也并不那么有效。
不那么有效。我觉得关键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说他要让中国深刻认识到，其实在去核化这个问题上，其实是对中国有益的，而不是说你一个不情愿去做的事情，需要通过利益其他利益交换来进行。就是说这个是你本身的一个内在的利益，就是说让朝鲜去核。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是中国的一个目的。
但是说让中国意识到这么多年了，中国难道还意识不到吗？
因为朝鲜的核化不是中国能够控制的，就刚才说的那个，即使你中国限制了很多它条件，因为它的整个那个核工业发展和它的那个核武器研制这一块，可以说是受前苏联的那个很多帮助。在从50年代开始的，就是从包括金日成那一代，就从派了300多留学生出去，那一批人回来，包括现在的整个掌握他核武器研发的那个人，就是那一代的那个留学生，这一帮中性的人回来以后，发展起来朝鲜的核工业。然后在89年那个整个前苏联垮台以后，他又趁机从那个前苏联招揽了一批十几批那个比较核心的那个核专家。有这个才发展起来的核工业，就是说即使你中国不管，它的核工业照样发展起来了。那个然后它正是通过这种那个不管不顾的核工业发展来达到当前一种地位，这样一种可以要挟你各个国家的地位。我觉得当前不是说你中美可以给他什么，而是说去看那个金正恩他到底想要什么。那个他手里拿着这个接近完善的那个核武器的这个牌，他到底想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那个国际地位？那个，然后这些国际地位在多大程度上是中美两国能够忍受的？那个，你如果想说那个让他完全放弃去核化这一块，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是他唯一的可以避免到手，是唯一可以让世界各国去重视他的一点，他不可能放弃。
所以这个道理，连朝，你觉得美国跟中国能讲得通吗？
我觉得中国现在和美国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就大的方向方面已经达成共识，在具体做法上面我觉得还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美中可能合作会越来越多。那么这个朝鲜到底要什么，很非常明显，它不仅仅是这个执政的安全问题，而且还有国际社会的承认的问题。那么过去呢，我们知道90年代的时候，92年的时候，中国本来他们的打算是双重的这个对等承认，中国承认韩国，美国承认朝鲜，承认对等承认的，让他正式的进入国际社会，那样一个比较充分的一个成员进入国际社会。但是中国由于6.4屠杀以后造成的这个政治困境，他为了走出这个困境，跟匆匆忙忙的跟这个首尔建交以后呢，朝鲜觉得自己被背叛以后呢，就是非常非常恼火，一再的发展核武器，这个进一步的发展核武器，是不哪怕死了那么多人，饿死那么多人，他还要发展核武器。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有很多跟利比亚比较相似的情况。但是呢，现在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国际社会的压力啊不够，对利比亚的压力非常够。够了以后呢，因为突发事件，因为这个阿拉伯之春突发事件，让他没有实现。那这个一个反过来一个反面的教训，对金正恩来讲，说我不能走这条路了，我要一定要用和用实力来说话。
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这个话题我们只能聊到这里。但是我相信这个话题未来会有很多的机会，我们会再重新聊起来。好的，谢谢连朝海兵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俗话说演什么要像什么，那么在电影或者电视中扮演军警人员，需不需要接受专业的枪械使用训练课程呢？接下来走进美国节目为您做出解答。
走进美国，我是莫菲。好莱坞电影和美剧中的警察、FBI 和特警人员在对付匪徒或者攻坚时的英姿，常常让观众看得大呼过瘾，甚至产生了从事军警工作的念头。然而，这些荧幕英雄在台前十足的帅劲可不一定都是天生的。这期节目，我们就带你一起走进他们在幕后的训练过程。
好莱坞动作片《极速追杀》中，影星基努·里维斯饰演的杀手角色让马特·克兰顿赞不绝口。
电影《极速追杀》里面的动作太到位了。我听说基努·里维斯参加射击运动比赛，他非常享受这项运动。
马特·克兰顿是位于美国亚特兰大的电影战术动作公司 Act Tactical for Film 的创办人兼执行长。这间公司的专长是帮助学员成为动作片中的英雄或杀手人物。
We're a company that we teach actors, we train stunt performers as well, and we train them to do actions.
我们是一间训练演员及特技演员的公司，我们教各种的技巧来演出不同的动作片，也教打斗的套招，教演员们如何扮演执法人员、军人、安全人员、杀手等等。我们的教练来自不同背景，有军人、退休警察以及武术家。
想在荧幕上正确扮演军警人员并不简单，从认识大小各种枪械开始，到如何正确持枪、如何换弹匣、如何上膛，以及各种状况下持枪的姿势，动作细节繁复无比。这里上课使用的枪械都是仿真道具枪。
认真看待这些角色是尊敬的表现，要确定我们能正确地扮演军警人员。
克兰顿本人是一位因工伤而退休的执法人员，在机缘巧合下踏入了影视圈。由于亚特兰大的电影工业近年来蓬勃发展，克兰顿的电影战术动作公司也因此声名大噪。在电影《飓风营救三》中饰演一名杂货店员工，与知名英国演员连姆尼森有对手戏的罗伯特·布莱恩·戴维斯就是克兰顿的学生之一。
我可以演任何角色，来这里就是希望扩充我的实力。如果我需要演出打斗场面，我希望知道该做些什么，不会一上场就毫无头绪。
阿莱纳·泰勒的正式职业是护士，同时也是一名演员，参加过5部电影以及许多电视影集的演出。他 他最近刚刚拿下在一部电视影集中饰演 FBI 女调查员的角色。
There's fewer women doing the tactical stuff in the movie field. It's something that I love.
女性在电影圈中搞战术动作的比较少，这却是我喜欢而且享受的，也是较少女性可以胜任的角色，所以我更有资格录取长篇电影的演出。
在电影中常见的特警战术攻坚行动是这里课程的重点之一。
任何一种特殊武器和战术训练，特警人员、警察等等，我们所有动作都是避免射击自己人的意外产生。我们不应该误射自己人，枪械安全是最重要的。我们将这个安全原则带到课堂上，确认枪口绝不朝向彼此。
然而在电影中扮演军警人员，使用武器动作标准与否真的这么重要吗？达里尔·威廉姆斯是退役的美国空军，后来在电视儿童节目中负责一个叫做“拨打达里尔”的单元。他说
：“I believe it does. I believe it does because things that people do in movies, the general public tends to mimic it.
我相信是的，因为电影中人们扮演的社会大众会模仿它，不论他们是否真的了解。如果你在电影里这样拿枪，从未拿过枪的人们将会模仿你这样拿枪或这样拿枪，这样是不对的。”
在克兰顿的眼中，有哪些动作片电影以及电视影集中的用枪方式有问题呢？
一
个是谍影重重系列电影，还有很多007电影，詹姆斯邦德的手指都扣在扳机上，这是不对的。这些角色应该知道如何持枪。美剧24小时里，杰克鲍尔应该是一位超级 CIA 特工，他曾经是军人，也曾经是警察。但是我实在无法相信及欣赏这部剧，当你看到他不知道如何持枪及上膛。
经过教练的短暂培训呀，我觉得我已经可以去动作片里试镜了，您觉得呢？
在枪械之外，搏击技巧也是动作片演员必备的本领。托马斯正是这里的搏击指导老师之一，他的个人专长是泰拳。虽然说学员学习的招式都是由真实功夫中演化出来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技巧有用吗
？Don't come here to learn real life. Don't. It is strictly for camera. It is what looks.
别来这里学习真实生活，这全是为了拍摄好看罢了。我们会很清楚地告诉你。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使用是很危险的，这只是为了好看，而不是实用。
经过这项短期集训课程，学员们已经准备好挑战各种动作片的角色。
It's a great investment for our acting resume when they see that.
这是我演员简历上的重要投资。当选角人员知道我在马特·克兰顿这里训练了超过60个小时，他们知道我可以演出了。
记住这些人的容貌，因为在你观赏的下一部动作片中，很可能会见到他们既正确又精彩的表演。走进美国，刘恩明、莫菲发自亚特兰大的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周的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有趣的话题。
旧金山的一家初创公司正在使用回收塑料水瓶来制造时尚女鞋。罗西女鞋将这些纤维放置在 3D 针织机中，便于组装期间最小化浪费，然后将针织物和鞋垫连接到鞋的外底上，鞋底则由来源清晰的无碳橡胶制成。罗西女鞋在线销售，美国女演员格温尼斯·帕特洛去年发现它们之后，鞋子的需求也在增长。一旦磨损，鞋子就可以免费退还给回收公司，将其转化为其他产品。印度的恰哈特只有8个月大，但重达17公斤。他出生时并没有超重，但几个月后他迅速增加了体重。他的急速加重使他的父母感到震惊。不幸的是，恰哈特皮肤很硬，无法接受相应的血液检查，而他的父母支付不起他所需的医疗帮助。现在的宠物可以陪伴老人或残障人士，将来的宠物可能是一种能与人类互动的机器动物。开发人工智能的英国公司表示，他们的产品将提供情感支持和互动。
那么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美国观察已经接近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